两年前我开始跟大家在主日一段一段的来看以弗所书，现在已经读到第四章，今天我想跟大家继续看这一章。在我开始之前，我想问大家两个问题：你是一个撒谎的人吗？第一个问题是，你是个撒谎的人吗？第二，最近你撒了一个谎言，是什么？是在什么场合里头撒谎的？为什么撒谎？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跟前，我们真的要承认说，我们是嘴唇不洁的人，也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我们真的求你，好像诗歌所说，帮助我们呼出我们的罪污，吸入你的圣洁，呼出我们的败坏，我们的旧人，吸入你给我们新生命的那个圣洁，那个宝贵。主，早上我们来到你跟前，我们来听你，我们求主你来向我们说话。主，我们求你给我们信心，不靠自己，只是仰望你，被你的圣洁，被你的旨意来吸引。主，给我们信心与所听的道调和。主，给我们一个敞开的心，一个诚实的心，来聆听你要向我们说的话。主，我们求你用圣灵膏抹讲的跟听的，以致我们讲的跟听的都一同在你跟前能够蒙恩典，能够真的学习你要我们学的功课，看见你要我们看见的真理。主，我们把我们的时间交给主，我们也求主你管理这个地方，你捆绑仇敌一切的搅扰，以致我们能够专心专一的来听你。我们无依无靠的交托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今天早上我们只是集中看一节的圣经，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五节，所以你们要拒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我今天给这一节的经文的主题是拒绝谎言说实话，拒绝谎言说实话。这一节圣经是神对基督徒所说的，是对基督徒的吩咐。谁是基督徒呢？我们来温习一下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的话，那里说，保罗就是对着当时的以弗所信徒基督徒说的，他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里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信了基督。要明白什么是信了基督呢，我们就要先明白基督是什么意思。基督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受膏者，受膏抹的那一位。旧约希伯来文是 Mashiach， 中文的普通话呢音译成为弥赛亚，就是指着在旧约一直神预言要差派来被神膏的那一位，要做全人类的救主、救世主和大君王。这个旧约希伯来文原文的 Messia 在新约希腊文呢，原文呢就叫 Christos， 中文广东话的音译是基督 Christos 基督，普通话就把它读成基督。所以旧约的弥赛亚就是新约的基督的意思，受膏者，并且这个受膏者不是普通的受膏者，是神的受膏者，神所膏抹所设立的救世的王，救世主，救世的君王。所以当一个人他说信了基督，意思就是说他相信耶稣是救世主，是大君王，不单只相信接受耶稣是全人类的救世主，万王之王这个客观的事实，更是相信接受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和他生命的君王。所以当一个人说他愿意接受耶稣做他救主的时候，他必须也要接受耶稣做他的生命的君王，否则他还没有信了基督，因为他只是信了半个基督，接受了半个福音，他要耶稣的赦免，却拒绝耶稣做他生命的王。他只愿意接受一个不是君王的救主，一个不是君王的救主基督就不是真正的基督。这不是保罗所传的福音，也不是新约里头讲到的福音。今天有一些人传福音，他们只是叫人相信基督会给人病得医治，成功发达，叫人相信一个不用认罪悔改的福音，只要每一次犯罪之后对基督说一声对不起就搞定了。他们只需要你相信一个能够满足你私欲的基督，得着一个廉价的赦罪恩典，以致你信耶稣之后呢，你可以心安理得追求你的世界，过你的最终之乐的生活。这种信心不是叫人重生得救的信心，这种信心雅各书第二章就叫做死的信心，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就称它为突然没功效的信心。那么什么才是一个人叫他信相信的那个重生得救的信心？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说，我们传福音常常传的，但是我们对里头的意思很多时候都误会了。罗马书十章第九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信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是一个叫人得救的相信。第一，是承认耶稣基督是宇宙的主和我个人生命的主，这就是基督是王的意思。第二，相信神已经叫基督耶稣为赦免我的罪而死，为我死了，也因为要赐我永生而为我从死里复活了。当一个人这样信了基督，做我的救主，做我生命的君王的时候，他就必得救。在座如果有一些朋友，你还没有这样信耶稣，请你今天就相信这一位，接受这位基督，进入你里头，做你的救主，做你生命的主。当一个人这样真正的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从外面的物质世界来看，这个人并没有任何的改变。他的相貌，包括他的眼睛跟头发的颜色，体重高度都不会有什么的变化的。但是 在这个人里面的属灵世界呢，却发生了一个很大的神迹，就是神把圣灵赐给这个人，他因着这个圣灵就得着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永远不死的生命，是神的生命，是个丰盛的生命。因此他就成为神的孩子，有新人在他里面，并且神的灵在他里头成为神的印，有神的灵印在这人身上，就表示这个人就从此是永远属于神的，因为有圣灵永远住在他里头。这个神迹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事，什么好事，什么够什么资格，我们什么都没有做，只是谦卑感恩，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自己做自己的救主，做君王，这样我们就得救了。这个得救的神迹完全是神的恩典，完全不是人有任何的理由可夸口的。正如我们以前看过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到第九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应作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保罗在第二章第十节继续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神使我们通过这个大能和恩典的神迹得救了，但是这只是个开始，神还要继续的做工在我们身上，把我们改变执着成为他的杰作。这里的工作原文就是杰作，目的要我们活出他的美善的旨意，叫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并且今天再不是按照我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来生活，乃是按照神所赐给我们的新人去行事为人。正如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所说的，那里说，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基督徒可以不再按旧人，不再靠自己来行事为人，他是可以穿上新人，靠着圣灵来活出主耶稣的形象，活出真理的形象，活出仁义和圣洁。我们今天的信息的焦点呢，是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五节，那里我们跟刚才读过了，那里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这一节的主题是弃绝谎言说实话。这一节开始有一个所以这个字，这个所以是连接到以弗所书之前的部分， 这些前部分是四章二十五节很重要的前提，若没有这个前提，弃绝谎言说实话极其亮，只是一个没有真实重生得救的人，凭着他救人的肉体，靠着他自己的力量去尝试活出一个弃绝谎言说实话的生活，这个不会成功的。就算有时候做得到，他也不会把荣耀归给神，是不能够讨神喜欢的。
但是这一节呢，四章二十五节呢，是神对基督徒的吩咐，对那些相信耶稣是基督的人，相信基督是救世主，是万王之王，也愿意接受基督做自己的救主，并且自己生命的王的人，这个人他就能够凭着神所赐的新生命，靠着圣灵里面所赐的力量，去过一个弃绝谎言说实话的生活。不是说我们完美，但是我们是能够靠着主的恩典慢慢的去学习经历他的圣洁，以致叫神的荣耀的恩典能够得着称赞。有时候他可以不小心软弱了，甚至犯罪跌倒了，他都能够靠着耶稣的宝血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的赦免，再次能够存感恩的心起来跟随主，跟随他生命的王来讨他喜欢。我早上盼望用两个重点来讲今天这个主题，弃绝谎言说实话。第一个重点就是要弃绝谎言说实话，第二个重点就是为什么要弃绝谎言说实话。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重点，要弃绝谎言说实话。这里要弃绝谎言说实话的弃绝，和第二十二节的四章二十二节的要脱去旧人的脱去，在希腊原文是同一个动词。所以我们知道谎言是属于旧人的，是出于旧人的，是旧人的行为。保罗对基督徒说要脱去旧人，要弃绝旧人的行为。另外这里说说实话的实，跟四章二十四节讲到的新人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的真理，这个字在希腊原文也是同一个字。所以我们知道真理是出于新人的，是新人的行为。神的话吩咐基督徒是要说合乎真理的话，要弃绝不合乎真理的谎言。神要我们弃绝谎言，包括害人利己的谎言。就好像还有一段时间之前，有个声名狼藉的骗子叫 Melissa Caddy， 他年轻时候多次虚报他的学历和专业资格，后来更加去欺骗他许许多多曾经非常信任他的投资者超过3000万澳币。过了很多奢侈的挥霍的生活，后来被警方追捕，最后在一个沙滩上找到他腐烂的脚，人却失踪了，不知道他是真的死去啊，还是把自己藏起来逃避警方的控诉。无论怎样，有一天他都要在神面前面对神的审判。害人利己的谎言当然不能够讲，但是利己不害人的谎言可不可以讲？譬如说小刘参加一个朋友的聚餐迟到了半个小时，就找借口说是因为马路刚刚塞车的很厉害。又或者小吴昨天打游戏很晚才睡觉，今天起床呢心情又不好，他就打电话给上司说自己身体不舒服，需要请假不上班。小张递交税务报表的时候可以隐瞒收入去减低要付的税款。小黎呢就为着 Centerlink 的资助刻意虚报有关资料。小王为着买房子能够提高贷款的金额虚报收入的数目。 或者有一些年轻人他考车要考200个小时，他可能开了20个小时、100个小时、150个小时，他就虚报了，我有开200个小时。又譬如当你的妻子指出你的毛病或者错误的时候，你就本能的立刻否认，不去诚实的去承认和面对，而是忙于寻找借口，甚至把责任推给其他的人。或者说一个人说一套做另外一套，你叫孩子彼此不要争吵，但自己呢却在家里头跟丈夫常常争吵。又或者一些人喜欢讲话夸大其词，吸引别人的注意力，或者盼望博取别人的欣赏好感。当我们稍微反思一下，就不难发觉这些所谓的谎言呢，是多么的普遍，多么的广泛，渗透在生活每一个角落里头。难怪旧约先知以赛亚在神的荣耀的光中，他看见自己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呢，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这些所谓利己不害人的谎言，说穿了都是为着保护自己的肉体的自私和骄傲的，都是得罪神的，都是需要去拒绝的。如何去拒绝谎言说实话呢？虽然这里的拒绝和说实话都是在外面能够看得到的行为，但是这些外面的行为的改变都是源于人里面的改变。第一步是这个人必须是因信耶稣得着圣灵成了新人的人。第二，他里面的心智需要不断的被圣灵的光照和教导，叫里面的心智因此呢不断的渐渐的改变更新。就好像之前四章二十三节所说，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是里头的改变。因着里面的改变，就能够靠着圣灵的力量，在外面行为上能够学习操练拒绝谎言说实话。比方说去聚餐迟到了半个小时的小刘，他需要脱下旧人的心思，看见真实比虚荣更重要，看见坦诚比面子更重要。或者对于隐瞒报税的小张，他需要穿上新人的心思，看见一个无愧的良心啊，其实是远比一些不义之财所带来的安全感或者满足感更宝贵的。或者听到妻子指证自己的丈夫，这个做丈夫的需要认识一个人能够谦卑承认错误认罪靠主悔改的人，是更能够得着妻子的尊重。简单说，我们不要为旧人的肉体的贪心或者骄傲来撒谎。那么那些为着别人的好处而讲的谎言是可以的吗？甚至是应该的吗？ 不少人甚至有一些基督徒以为是可以的，甚至是应该的，正所谓白色的谎言。比方说公元前第五世纪的古希腊的哲学家很出名的柏拉图，他说过，你只要知道如何去说，在一个适合的时候，人是可以去撒谎的。 He may lie who knows how to do it in a suitable time。 那如公元后五世纪研究柏拉图思想的希腊哲学家Proclus Lysias 他说，善良比真理更好， Good is better than truth。 又如公元前第四世纪的希腊编剧很出名的剧作家门南德，他说，谎言比起会引起人痛苦的真话更好。旧约圣经以斯拉记第六章提到那位上代犹大被掳归回的渔民，让他们在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波斯帝国大力乌王。这个大力乌王呢，在历史名文献里头记载，他大概在公元前第五世纪说过这样的话，当撒谎会带来好处，就让他说出来吧。所以很多人都接受，觉得带给人好处的谎言是可以说的，甚至是应该说的。但是这些都是人的话，并不是神的话。很多时候容让自己讲一些所谓白色的谎言的人，往往是连自己也欺骗了。因为不少的时候，所谓为着别人的好处，看清楚一点，其实是为着自己的好处，根本就不是白色的谎言。并且有时候以为是为着对方的好处，其实可能是叫对方受亏损的。我举一个例子，譬如医生告诉了一个弟兄，他年老的爸爸证实了患上末期的癌症，生命危在旦夕。那么他爸爸就问儿子有关医生的检查报告的结果了，儿子是否可以甚至应该为着避免父亲 面对这个坏消息的打击而告诉父亲那个检验报告呢是没有大问题的，去向父亲讲一个白色的谎言。我们要承认人的智慧是不能够跟神的真理相比的，也不该越过神话语的界限。保罗说要弃绝谎言，说实话。谁知道当爸爸发现自己快要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不会更赶紧去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基督呢？又或者可能他会因为知道这个报告，他会赶紧用余下短短的日子去预备自己去朝见神。如果我们用人的智慧去说所谓的白色的谎言，反而是亏损了爸爸，亏欠了爸爸。当然在现实生活当中是有一些很极端的例子，是真的不容易去应对的。譬如在旧约的妓女拉赫，耶稣约记第二章告诉我们，他因为相信以色列人的神耶和华是上天下地的独一的真神，他是出于敬畏耶和华而要保护以色列的探子，因此他就对耶利哥派来的抓探子的人撒谎了。这个撒谎是否完全合乎神圣洁的性情呢？这个谎言是否被神认可甚至被神称许呢？ 如果我们要认识神的标准，只要思想主耶稣就清楚了。因为神完全的标准就是神的爱子耶稣基督。如果耶稣在拉合的处境，他会怎样做？当然，他会完全的信靠神的大能，信靠他的主权的管理。他不会撒任何的谎言，包括所谓白色的谎言。但是为何神仍旧称许拉合呢？因为神最看重的是人的内心。拉合是一个外邦的女子，神悦纳拉合的信心，因为她相信以色列神是独一的真神，所以她就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完全是因为敬畏耶和华而有的信心的举动。虽然她的行为和信心并没有耶稣那么完美，但神却已经非常的悦纳她了，甚至把他列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信心伟人榜里头。这个例子叫我们不是去看见白色的谎言是很好的，不是，而是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位圣洁伟大的神，他向那些学习信靠他敬畏他的人是何等满有恩典跟怜悯。我又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身处于希特拉纳粹党的恶毒残酷的政权之下的一个荷兰的姊妹，她的名字叫 Carrie Ten Boom， 她写了一本书叫《密室》（Secret Place）， 见证她和她的家人是怎样因着敬畏神、爱神，去保护许许多多希特拉要守部要残害的犹太人神的选民。有一次纳粹德军到他妹妹的家里头，要抓妹妹的三个儿子去军备厂工厂呢强逼的做劳动。当时家里头两个儿子就在特别盖的地下室隐藏起来。当德军查问这个 Carrie Ten Boom 的妹妹，她其中一个小女儿的时候，这个小女儿一直都是非常诚实的孩子。当时这个小女儿就很直率的、直接的指着旁边的餐桌说：“在桌子下面。”当时的纳粹士兵看看餐桌，以为小孩子戏弄他们，就转移视线查看其他地方。从字面说，小女儿说在桌子下面并不是谎言，所说的乃是合乎真理的，因为哥哥们事实上是在餐桌下面的地下室隐藏着。那次神就是这样用他大能的主权使用孩子的说实话来保守他们家避开一次的灾难。对于生活在21世纪的澳洲悉尼的基督徒，我们很少会遇到这些极端的严峻的处境。不过如果有一天神容许这些临到我们，我相信神到时会用他大能的主权来保守跟管理。当然如果他要我们顺道，他也会管理。但是当我们愿意坚定的学习去爱神敬畏神，他必定会给我们有足够的恩典，供应我们足够的智慧和胆量去面对。 那么在我们日常生活里头，当如何操练气绝谎言说实话呢？我们要用前面四章十五节所讲的，我们不如来读一读。四章十五节，跟十六节。那你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心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白洁各按各职，照做个体的功用，并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注意头一句，唯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们怎样用爱心说诚实话来说，来操练气绝谎言说实话呢？让我接着上个月一次的家庭聚会时候，交通过一个例子来表达。比方你今天因着爱主去学习服侍一个婆婆和媳妇的关系，他们关系很差，有很差的婆媳关系，你就因为爱主你去服侍这个家庭。那么媳妇呢，因为很信任你，把自己对婆婆很多负面的看法都告诉你。同样婆婆也很信任你，也把自己对媳妇很多负面的看法都告诉你。那么你听完以后，你该怎样气绝谎言说实话呢？你是不是要把媳妇说给你听的婆婆，她对婆婆很多负面的看法都去告诉婆婆呢？又或者把婆婆告诉你许多她对媳妇很多负面的话都告诉婆婆呢？去告诉媳妇呢？当然不是。因为说实话并不等于什么实话都讲出来，没有爱的实话就不要说，会绊倒对方的就不该说出来，否则这样把这样的实话说出来就变成传闲话了。那么如果婆婆主动的来问你，你他媳妇对他的看法是怎样，那他不问你，你可以不主动讲啊。如果他问你，你要怎样气绝谎言说实话呢？是否你要把媳妇给你讲给你听的他对婆婆许多负面的话的看法都要告诉婆婆呢？是不是呢？当然不是啦。因为对方生命的度量还不能够承受的，就不该说出来，否则就不是出于爱了，乃是把难担的担子放在对方身上。但是如果婆婆来问你啊，你不说啊，她从你的不愿说看到你的难言之隐啊，他就知道媳妇对他的看法是很不好的，你不要说他就知道了，怎么办？你能不能够因为避免婆婆这个推想，你就为着所谓的爱去向他撒谎，说媳妇觉得婆婆你啊很好很好，可不可以？甚至为了调和他们彼此之间的婆媳关系，你是采取主动的个别的跟他们说虚假的好话呢？去跟婆婆说啊，媳妇说婆婆你这个人很好很好，跟媳妇说婆婆说你这个媳妇是很好很好。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清楚地讲到，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的。你这样做就不是圣经所讲的属神的爱，极其量只是属人感情的爱。神要我们的是气绝谎言 用爱心说实话。有时候这样做是要付代价的，是很需要信心，信靠神主权 大能的管理，也需要神赐给我们有智慧去应对的。那次家庭聚会有一姊妹大概是这样建议怎么办，她说当婆婆主动问我们的时候，我们不需要直接回应是或者不是，我们或许可以这样回应，她这样建议，你这个人啊，为什么老是这样专注于别人 要别人觉得你好呢，我们都是罪人来的，就把这个问题带开了。那么我后来想一想，这个真的是很好的回应。我再加几句。你为什么老是专注别人，要别人觉得你好呢？其实我们都是罪人，根本就不好。我们要专注的，乃是要靠着主的恩典学习，活出美好的见证。你把他这个 不应该问的问题，你不要答他，你把他引到他应该思想的问题，要好好做见证。这样的回应没有撒谎，也不会造成婆婆婆媳关系更大的难处，反而把人带到主耶稣面前，叫他负起自己该负的责任。让我们学习靠主的智慧操练，弃绝谎言，用爱心说实话。我刚才交通过头一大点，这是要弃绝谎言说实话。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大点，为何要弃绝谎言说实话。为什么要弃绝谎言说实话呢？我们先来看看一些消极的原因，消极不表示不重要，只是负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耶和华恨恶谎言。在箴言第六章十六到十九节说，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的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出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善纷争的人。七样神所恨恶所憎恶的其中有两样是谎言，可见的基督徒要特别对付撒谎的罪。第二，一个撒谎的人就是撒旦，就是认撒旦为父的人。因为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很清楚地讲，撒旦是说谎的人的父。如果你真的是基督徒，你怎可以撒谎？怎可以认撒旦做父呢？第三，撒谎就是犯罪，所以每一个谎言都是亏欠神的荣耀，也会削弱撒谎的人属灵生命的力量，亏损他属灵生命的成长。你有没有想过，你我今天属灵生命的软弱，对属灵事物都不感兴趣，甚至瘫痪，是因为你我生命里头生活当中有许许多多的谎言，是因这些的谎言带给你属灵生命当中有许多的破口所导致的。不单只对你个人是这样，也导致你的家庭因此有破口呢。你的孩子因为这些破口正在承受许许多多你看得见的看不见的亏损。叫撒旦在你的家有立足的地位，有站立的地位。如果是，请快快的回转归向神，靠主的宝血，靠着圣灵的帮助， 从今天开始好好的学习弃绝谎言说实话。第四，谎言的产生力生产力是往往是很强盛的，一个谎言很容易会生出许许多多其他的谎言来。所以当撒旦试探你要你说出第一个谎言的时候，你就要抵挡他，杜绝其他要产生的谎言。正如100多年前美国的穆迪传道人穆迪弟兄说，谎言是没有脚的，意思是说谎言靠自己是站立不起来的。你撒了一个谎言，你就需要不得已的撒多几个谎言来支撑本来的那个谎言。所以不要撒谎，你会越撒越多。除了上面所提到的消极的原因，我们现在来看看积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要弃绝谎言说实话的是什么呢？就是神拣选我们的目的呢，是要我们成为圣洁的，无有瑕疵的。正如保罗在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五节那里说，就如神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一直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在这两节保罗告诉我们，第一，神创立世界以前已经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成为基督徒。第二，神拣选你我的目的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的。第三，神拣选我们做什么呢？那是成为他的孩子，要我们做他的儿子长大成人。第四，所以今天呢，如果你我做了基督徒，你我就必须要知道你我今天的人生目标就要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要来追求认识经历神的圣洁。可能你以前是为了自己一个人在这个很现实很残酷的世界里头孤军作战的去奋斗去赚钱，是你人生最大的目标。但今天你却成了神所宝贵的所看顾的孩子，已经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孩子，得着王子和公主的荣耀的身份的人。所以今天你我都需要去追求经历神的慈爱和他的圣洁，做你我的人生的重要的主要的目标。为着这个目标，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去学习弃绝谎言说实话。我们来到25节的本身，在25节的最后一句就是弃绝谎言说实话的很重要的原因。什么原因？保罗说，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的，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的。这里个人很明显的是指着各个基督徒，人设就是在你旁边的互相为肢体的弟兄姊妹，就是之前第4章15、16节那里讲到白节个体的意思。那里是说怎样个体白节各按其己被基督连在一起了，所以这个邻舍就是你旁边的肢体，基督身体上的每一个肢体。为什么我们要弃绝谎言说实话呢？因为我们是基督身体里头互相为肢体的，我们是为着保存 保持基督身体的合一，要弃绝谎言说实话。我们是为了基督身体的被建立，渐渐长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为了这个原因来说实话。我上面讲过了，谎言是为破坏撒谎的人，谎言也为破坏听谎言的弟兄姊妹，谎言更是为破坏撒谎肢体之间的交通，会阻碍彼此真实的了解，会破坏彼此的信任，破坏彼此的关系，破坏主里的合一。在教会的生活里，服事的配搭当中，信徒之间一旦信任被削弱和交通被阻塞，元首基督的丰富就不能够畅顺的流到各个肢体，教会就会受亏损。好像人的身体里头血管长期闭塞，某些肢体就要负难，身体就受亏损，患病甚至死亡。你想一想，如果我们的舌头向大脑撒谎，告诉他口里头所正吃的那个已经变得很坏的芒果，变得很苦很坏的芒果，你跟大脑说它是很甜呢、啊？大脑就因此用着口继续去吃了，后果就是食物中毒，是吗？如果眼睛向大脑撒谎，明明看见前面是红灯的，都说是绿灯，绿灯，结果就可能有意外发生了，车祸发生了。所以彼此的信任和坦诚的交通，对身体的建造是非常重要的。在拒绝谎言说爱里说实话，是彼此可以帮助彼此学习去爱跟被爱，彼此能够有更深的鼓励，彼此能够建立，彼此能够享受。你知道今天很多人很孤单的，其实不应该孤单的。如果信徒有更多的坦诚的交通，可以扶持的，可以享受的。虽然这个拒绝谎言用爱心说实话，在二十五节是特别针对基督身体里的信徒之间的交通，但是原则也能够应用在信徒与其他的人际关系上面。所以不单只是对着教会讲，夫妇关系、父母子女的关系、朋友的关系、同事的关系、老板和下属的关系，都是同样的原则。事实上，一个基督徒如果不是在各方面都来学习操练弃绝谎言说实话，他根本就不可能在基督徒当中去行去做弃绝谎言说实话。因为基督徒的生命是不能够被不同生活的处境去分割的。愿意我们，如果你还不是真基督徒，如果你是个挂名的基督徒，盼望你早日能够真实的做一个基督徒，好好愿意诚心的接受主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王，然后跟从主。如果你是个真正的基督徒，愿意我们都一起起来追求主的圣洁，凭着主给我们的新人新生命，靠着圣灵的随时的帮助跟恩典，去操练学习弃绝谎言说用爱心说实话，叫神家蒙福被建造，叫神得荣耀。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把你自己宝贵的经文交在你的手中，主，我们要求你圣灵把这些你宝贵的经文印在我们的心，以致我们今天行事为人，我们有一个心智。主啊，我们乃是要追求你的圣洁，经历你的慈爱，因为你是用宝血来把我们买赎回来归你，以致我们的人生的目标跟世人不一样。主，你帮助我们学习弃绝谎言，
用爱心说实话。我们交托给你，我们把你宝贵的话语求主叫这些话语真的能够在我们里头结出生命的果子，把荣耀归给你，以致我们不单只是一个人的来跟随你，我们能够在我们周围的家人朋友都能够因此认识你。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